十九大以后，习近平进一步的集权，在您看来，他是更像毛了，还是他集权后的改革让他看起来更像邓了？
我觉得他边儿像毛，边儿像邓。其实现在的中国和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完全不一样。所以昨天他说话3个半小时，这就是说现在中国那么复杂，需要3个半小时讲未来的最重要的计划。我觉得邓小平在13大或者是12大，他没怎么讲话，他就让别人讲话，因为他从来没当过书记。毛泽东他也没怎么讲过话，所以他们权力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那十九大以后的中国民主，在习近平的集权之后，您看它会朝进步的方向去发展吗？
昨天主要的内容就是说，他那个权力是有什么作用？他那个权力是为党做一个富强国家，所以他知道中国人民不怎么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想有一个富强国家，所以现在他把党和那个国家的未来放在一起。昨天他说，为了创造一个又富又有权力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党派的体制，那就拿不到。所以共产党现在是有一个策略性的一个作用，就说得到一个富强国家，那党有用。就用英文是 nationalist 的一个党。做一个有权力、有福、特别特别能讲起来，让别人看得起他们的一个国家。
如果您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的连线采访的话，您曾经提到过一个政党，当他执政到74年的时候，我依稀记得您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您依然现在坚持这个观点吗？
这个现在中国共产党从前苏联的共产党，他们学习很多前苏联的共产党的历史，只有74年的时间。所以现在共产党是快到70年，所以他们我觉得现在非常担心一党派权力能稳定吗？所以他们现在把所有的希望，把所有的工作都放在这个目标，都说必须有一个稳定的一党派的体制。如果没有稳定一党派的体制，那肯定没有富强国家。如果没有富强国家，那就中国人民就不高兴。所以我觉得从昨天你可以看出来。习近平那个策略就是说，我们必须超过74年，然后我们就必须超过100年，然后我们内反省说，一党派的体制能稳定。但是他昨天也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
新
现
型
代
的，
化。
对，提了一个新型的。
对，我觉得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们现在知道，他们已经有那么多经济改革，但是他们现在必须考虑到。一党派的政治改革是什么样子？不想有一个多党派的体制，他们不想有那种西方国家那种风格的民主主义，但是他们想找一个我们现在还不清楚的一种办法，就是说他们按照中国特色的一种民主化的。
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
那么十九大后这种进一步的集权，对于中国的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您觉得它是有利的吗？
不，因为他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有理。但是现在中国的那个经济和社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的。现在能说现在有用，但我不知道过5年是还是这样子，因为现在中国社会有不同的方面、不同的阶层，所以有一些人现在他们的要求越来越严厉的，他们需要一个福利体制，他们需要比较好的医院，他们需要很高生活水平，所以他们可能特别想参与政治决定的活动，但是现在不这么容易。你要发表你的意见，有的时候能给你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不太清楚现在这个习近平管理社会管理的特别严厉是可是指数的。
那么，就您的观察来看，当今的中国，它是更加适合集权统治还是民主体制呢？
哦，这个问题
就是
特别
现
特别
在，
好。
我们就看现在。
主要的问题是，现在中国的社会没有非常稳定的，比如说法律性的体制、民政社会的体制。
中国的政治集权也换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经济条件都在提高，那是不是说明中国的国家治理方式现阶段是比西方国家先进？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人民日报前天出了一篇英文的社论，里面就提到说，中国当下已经不需要学习西方的民主体制，因为相比中国来说，现在的西方的这种制度已经比较落后了。您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当然，现在美国、欧洲觉得我们现在那个政治体制给带来很多麻烦。现在中国共产党他们觉得，如果20年以前他们执行民主化体制，他们现在可能有很多问题，所以他们肯定不要听外面的那种一些建议。他们觉得外面的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现在快到一个小康社会，也就是说人民的平均 GDP 收入是13000美金每年。任何别的国家到这个水平能遇到一些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调整。所以我不可能说现在和将来中国能保持一个稳定的情况。我个人看法是，现在的情况不可能就继续到很长的时间，肯定需要一些改革。
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有很多的一些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出现，很多的这个问题是因为经济问题引发的。您觉得西方国家的人民他会不会接受以民主为代价来提高或者改善现在这种生活状态呢？
西方国家也需要改革，我们的社会里面有特别多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没有共识，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那个体制至少能说有共识，在中国说需要一个富强国家，别的都不这么需要。但是现在欧洲和美国是老顽猴感，觉得过去比现在好，这个问题特别大。我觉得中国现在至少有一个好的特点，他们一直都往前看，他不这么往后看，因为中国的历史有很多不快乐的事情，所以就往前看吧，往前看。所以就为什么中国比较乐观的，欧洲和美国比较悲观的，因为欧洲和美国往后看，中国还是往前看，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您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三个多小时您全看完了吗？整个19大习近平的报告
一部分看了，然后我就全部那个英文的那个翻译都看了，特别关于那个外交的事情。因为我昨天我发现习近平一部分关于那个外面的事儿，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就是关于、
哪个点呢？
关于那个
一带一路
还关于中国在亚洲的位置，对吧？这种我觉得是挺有意思。
他说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对，所以特别有野心，特别有野心啊。
这是野心还是自信啊？您觉得？
这个问题在中国现在就承认，国内的事情不可能跟国外的事情就分不开。如果要处理一些国内的问题，你需要国外的一些伙伴，还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但是他们也想，比如说那个南海，还有中国周围的地方，中国觉得最好美国不这么就是打扰他们的事儿。我现在就看得很明显的，比如说香港、台湾那些问题，习近平说的非常严厉，就说这是我们的事情，你不用管。第一次一个中国领导说那么多全球化的事情，所以其实和以前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就以前无论作为毛还是邓，就是仅仅局限于谈中国国内的事务，而没有像现在这个延展的这么开。
毛泽东就算是一个军人，所以他根本没有那种全球化的观点，就是一个共产党的那个全，就是马克思主义那种全球化的观点，但是还是特别特别他那个中国特色的思路。邓小平是比较实际的，我觉得现在的区别就是，习近平其实因为中国现在经济那么大，他可以说国外的世界要跟我们合作，你必须按照我们的那个
规矩来
就合作。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按照邓小平的那个理论做事，因为从19年以后，其实邓小平贡献我觉得是最革命性的，